各种姐妹主持平安，此时我的心情是比较战兢、比较惶恐的，什么呢？就是最近每一次讲到之前头一天晚上，我好像总是都休息不好。我上一次讲到跟林德旺讲过一次，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搅扰。然后在过去的这一周，从学校第一周开始，事情很多。就我每次准备讲到的时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来祷告来准备，但是呢过去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但是呢我还是花了些时间来祷告。所以呢希望今天所分享的能够真的是真正的还是能够荣耀神的名。当今天我站在这里来讲到的时候啊，我觉得今天是2022年1月22日，给神就再次提醒我们时光飞逝。因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前，我站在这里分享的90篇是告诉我们，我们还在讲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是呢，今天我们2022年的第一个月就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所以我觉得我们时刻都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可以怎样去做，怎样去行，才可以去荣耀神的名。我今天啊，开始想新的一年啊，分享新的一卷书啊，是新约的彼得前书。就为什么我想分享彼得前书呢？是因为这是我很久以来祷告都有这样的感动，是因为我觉得彼得前书它里面所传递的信息，神的鼓励啊，神的勉励，是对我们教会，包括对我自己，是很需要的，也是很有帮助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每一次我逐日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好像就是我已经领受了，我可以行得非常好，然后在这里来教导大家。那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每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神的话，他第一个来鼓励，来激励，来得着的是我自己。我并不比你们好，我比你们更加的软弱，我比你们更加的挣扎。但是每一次在我准备讲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彼得前书，当我看到神，他就当这个彼得把他的话讲给当时那个时代圣徒的听，去教导他们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神他在跟我讲话，我也感觉到神的这些话分享给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一起可以被神的话来鼓励，可以一起被神的话来建造。我之前在我们周五过去的两天前啊，我们小组查经有一点点简单的分享，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每一次我们都来到神的花里面，被神的话来建造，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共同的长进。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感谢你，就用你话语来激励我们一样。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你生儿女，我们是被你看为何等的宝贵。所以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求神用圣灵来膏我的口，让我所传讲出来的不是我自己想要讲的，而是神你自己的话，你的道，你来建造你自己的儿女，你的道来牧养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那圣灵来充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主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次的分享都让我们知道那大大的荣耀是归于那至高的神。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有重重满满的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昨天晚上我跟文静讲，他问我，他说你是很紧张？我说是，我很紧张。他说你准备好没有？我说我没有准备好。然后文静告诉我什么，我让他帮我祷告，他说你没准备好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就觉得你自己在讲，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就是神带着你来讲。感谢神，我姐妹有这样的鼓励。今天我第一次来分享这个彼得前书，分享这个彼得前书，我想着重把我们的时间花在去讲这个写这本书的这位作者彼得，然后这个书的背景，还有这本书的主题，还有大的框架。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问安的这两句引言开始，我们来对整个这个彼得前书有一个全面的我咳嗽最近没有出门，大家不用太担心。对这个彼得前书一个全面的理解和领悟，我们只有两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可不可以？好，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芬斯泰本都加拉泰当国
家的
夏西亚，
对你的信息的，
就是到
父神的先见被解决，借着圣灵和
圣洁，
以致圣父耶稣基督
用他
血
所
洒
的
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
他这第一节啊，就是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这个写信的作者叫做彼得，对不对？他写信给谁？写信给分散在这五个地方，分别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吉亚、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好，这五个地方是在当时叫一个小亚细亚的地方，就是现在土耳其境内，大概是在这个黑海、地中海，对吧？那个附近，好吧？那么这几个地点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查考圣经的人，你去看资料啊，在过去的圣经学家对这个受信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啊，大家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认为呢，通过这个在圣经中，对不对，加拉太书对彼得他自己对福音的负担的描述，说是什么，说是彼得是要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就认为彼得的这封书信是主要写给那犹太的信徒。Okay? 因为我们可以看这里的字眼，他写的是什么分散，对不对？寄居，感觉好像都是分散到外邦去的。我们同心小组刚刚查完这个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开始，对不对？也讲到说散在分散在外的十二支派人，对不对？那很清楚，那是犹太的信徒，对不对？但是呢，又有一些人认为啊，又有一些人认为，就是根据这个彼得前书的内容，他这里讲的这五个地方的信徒，不仅仅是犹太人信徒，也包括那些外邦人信徒。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接着看啊，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对不对？他这里说，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得了怜悯。在第四章就讲，因为往日你们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拜可恶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到了。你知道犹太人非常守律法，这些事情是肯定不会去做的，对不对？由此他们推断说，这些写信就是受信去收信的人啊，他们不仅仅包括了当时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也包括了外邦的信徒。事实上，当教会发展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的福音已经传到了外邦，对不对？那时的教会已经不分，除了当时在以色列，对不对？巴勒斯坦那个境内啊，那些教会，外邦的教会其实已经是又有外邦人的信徒，又有犹太人的信徒，就跟我们现在的教会一样，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个背景再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把我们自己包括在内，因为我们也是听了福音得救的外邦人。对不对？所以我希望这样的话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回到这个彼得前书，好不好？第二节很重要，弟兄姐妹们，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这些信徒不管他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的信徒，对不对？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们打开任何一卷书信，在新约我们去看的时候，读问安的时候，感觉都已经格式化，对不对？大家都是奉什么什么什么，写信给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们，第二节他神学信息非常丰富，我们今天都没办法讲的。为什么？如果你去看他在讲什么，父神、圣灵、基督三位一体的神，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其实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读进去的时候，我们去领受的时候，你们知道信息有多么丰富吗？所以当我去想的时候，我想之后可以有一些更深入的细致的理解。但是我只想在第二节今天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星期我所去思想的， OK， 待会儿我会分享这一周我内心经历了很多，我很 struggle， OK， 我跟有些弟兄已经讲过，当我看到第二节的时候，当我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信神的儿女都是父神借着父神在创世之前就把我们拣选，又借着圣灵我们进入到基督的救恩里面，又是被基督的血所洒所遮盖的，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神看我们每一个儿女是那么的可贵，我们在神眼里是非常宝贵的。当我去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受鼓励，不管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再差，不管我觉得我自己多么不好， 不管我有多么的气馁，神他是花了重价把我们每一个人挽回放在这里面，所以我一下心里边得到大家的盼望和鼓励。好，我们讲的这个受助的对象啊，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作者彼得。我也思考了很多，对不对？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彼得前书。如果 again， 我相信Tim老师是知道的，在过去有一些争议，有人说这个彼得不是那个十二使徒那个彼得，对不对？因为他写出来的这种风格也好，他用的词语也好，好像跟那个大彼得没有什么文化的彼得不太相像。但是呢，又有人认为，当你去看他，因为彼得是跟耶稣，彼得是跟耶稣一起去服侍的。当你看他的描述，他的感受以后，你会觉得他就是那位当时一起，对不对？在地上去跟随主、服侍主的彼得，我是比较认可，这就是那使徒彼得。好，这是我们以后可以有些讨论，对不对？彼得他首先在这里称自己是什么？是使徒。我们知道彼得他肯定是门徒，对不对？他跟随主耶稣，门徒，因为他每天都跟主在一起，他每天他都去，不仅去见证神，看着主耶稣行神迹、传福音、医治、赶鬼，他更多的他是看到了主耶稣怎样去行，他去学习，对不对？也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主耶稣升天以后，当教会初期的时候，彼得可以像主那样大胆的放声去讲道，他可以去行那医治，他可以去建立教会，因为他效法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啊，我们常常啊，在教会中间对门徒、基督徒、平信徒，我们好像总是觉得这三个词是代表了不同的身份。我想告诉大家，你们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没有？从今年第一次开始讲到，无论是姚牧师、姚弟兄，还是徐牧师在那里讲，他们都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说基督说要让外人都成为我的门徒，基督没有说让外人成为基督徒，因为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是立志去跟随主，立志去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应该是门徒。保罗在不是彼得在这里，不仅他知道自己这个门徒的身份，他称自己为使徒，使徒是有使命感的，这一点我们一点都不能难想象为什么彼得讲出自己这样的身份，因为基督把他对彼得是有很大的托付的，他让彼得去牧养他的教会，去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这位神自己心去呼召的使徒，他对建造教会、牧养教会、传讲福音，他是非常非常有负担的。这个跟保罗很像，对不对？保罗自己讲，他是被神亲自拣选的使徒。Okay， 所以这点我是想分享出来，鼓励大家。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常常我在想，我们现在基督徒的门槛是不是太低了？好像每一次我们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们听了福音，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的，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内容。好，我们先不去谈论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知道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就归入主的名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天堂，我们就可以好像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对不对？然后我们周日的时候按时在这里来敬拜，我们周五的时候一起去查经 ，OK， 一起去查经。然后，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就是基督徒了。我今天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对福音是这样的理解，那么我就告诉你，可能你相信的福音并不是这个圣经真正教导你的福音，因为主的福音是赐生命的道，是个生命被建造、被得胜、被改变的过程的，这是很真实的，不是很肤浅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你知道这个基督信仰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吗？讲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你知道吗？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一起要与基督同死，又与一起要与跟基督一起同复活的生命的道，同死同活的福音才是圣经讲的福音。弟兄姐妹们，我们以前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我们都是新造的。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又重生了，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属血气的，我们都是软弱的，对不对？我们从血气而生，从罪而生，每个人都有人的形象，就跟赛特一样。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被 被圣灵重生以后，被圣灵重生以后，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真正的就属神了。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很愿意的、愿意去跟随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父神，他是我们的主。如果你连这个冲动和意愿都没有，你应该去想一想，圣灵是怎么去重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是当我在想到每一次想到信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每一次在思考我自己，对不对？有没有一个重生的、得救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在里面？我想彼得啊，我们可以用彼得来做个例子，对不对？彼得大家很熟悉。我想，如果我们去看新约圣经，我喝口水啊，对不起。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人，新约，我们去看，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保罗，因为保罗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信，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打开福音书，四个福音书，你去看。除了耶稣这个绝对的一号主角以外，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彼得。我告诉你们，他的名字是被提及最多的，好吧？当然我知道福音书里面还提了很多对他印象很深刻的门徒，比如说约翰啊、雅各啊，对不对？其实他们三个，约翰、雅各、彼得，他们三个是主最喜爱的门徒，他们是跟主最亲近的，被提到最多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跟随主，他们与主很亲近。我告诉你们，他们看见证主的荣耀，经历主的荣耀是最大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想想主耶稣，他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向他们三个显现，对不对？他们面对面经历了神那么大的荣耀，主耶稣跑到那个橄榄山对着圣殿而坐发感慨的时候也是他们三个，主耶稣去那个被钉十字架之前去那个科西玛里面祷告也带着他们三个，所以这三个被主爱的门徒，对不对？他们真的是被主啊特别的得着和建造。那么这三个人中间，如果我今天非要问大家你们印象谁最深刻，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说彼得。为什么？因为他被记载了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这个人他的性格，对不对？是非常非常的鲜明的。我每次看到彼得都可以想到自己，为什么许牧师你去听一下，他讲的最多的就是彼得，对不对？在新约里面，好，彼得何许人也？好，我们看一下彼得。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当时耶稣在这个约旦河，对不对？外边这个伯大尼受洗的时候，他的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把基督介绍给彼得，说什么呢？说，哎呀，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耶稣啊，他就去跟彼得讲，耶稣先去跟彼得说，你是那个什么约翰的儿子西门。然后耶稣给他取了个名字，对不对？叫做基法，哈，西门 ，Simon，OK，Simon，OK， 是个希伯来名字。但耶稣见到彼得时候给他一个名字基法，对吧？叫 Cephas 是个亚人， OK， 亚人就给基法翻译过来成希腊文是 Petros 彼得，所以彼得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石头磐石，对吧？ Rock， OK， 就很有意思。然后福音书，你们去看这个福音书里面啊，他们用到谈到彼得这个人的时候，西门用的很多。但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之后，在保罗书信里面，他们提到的很多就是基法，很多都是彼得，对不对？使徒行传教会，我们教会主日学前段时间还学过，对不对？使徒行传，彼得被提了42次，西门彼得被提了应该是哇，怎么记了一下啊？4次，然后西门9次，什么意思？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提那么多次，可见彼得这个人在初期教会对当时教会的建造、对信徒他的影响力和作用有多么大。OK， 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你们知道吗？彼得这个名字肯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他是磐石的意思，所以他名字有预表性，对不对？因为基督说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OK，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主对话，耶稣就讲了这件事情。你知道，虽然这个不重要哈，但是呢，整个圣经里边提到12门徒，他就把它记下来。圣经中每次记载这些人的名字其实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加福还是12门徒 ，OK， 一共记了3次，弟兄姐妹记了3次，分别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你们知道彼得每一次被记载在什么地方吗？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每一次记载12使徒，彼得都是排名第一，每一次 ，OK。一个整本新约圣经啊，当然可能翻译的版本有一点不一样。彼得出现了160次这个名字，仅次于保罗。新约圣经我讲的是162次。 彼得以前干什么大家都知道，以前是个渔夫，他打鱼，对不对？他的兄弟是安德，也是耶稣的门徒。然后他的好朋友是西比泰的雅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对不对？当耶稣去呼召他们的时候，大家很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彼得他们怎么样？他们撇下一切，不一点都没有思考去跟随了主耶稣，对不对？如果要说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 ，OK， 很多人，我去跟人谈，很多人会觉得彼得他的性格最能够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性格，因为记载的非常多。我看的时候就很有感触，为什么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想，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彼得他讲话讲的特别多，特别喜欢说，这点跟我还有点像 ，OK， 因为你想你要成为这个男二号，对不对？你上进率要高，要拼命的讲嘛。所以这个他跟耶稣的对手戏非常多。就为什么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彼得也记载的特别多？我们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了解，对不对？当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对他性格就开始了解。所以言多必失哈，也不一定是必失哈。言多说，但说很多造就人的话。他的性格非常的直，他是一个非常率真的人。我这个星期在想，哎呀。这个率真的脾气好还是不好呢？我觉得我也是个很率真的，对不对？好，我们先讲好的，对不对？彼得讲了很多这种非常经典的话，非常经典的话。比如说，当时耶稣他的门徒有些人都听他讲道，对不对？有些人要退去了。耶稣就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是不是也要去呢？就也要跟着这些人退去呢？对不对？”彼得怎么回答？你们有人记得吗？彼得怎么回答？感谢神，因为主彼得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去跟随谁呢？”你想想看，你看说出这样的话，人家觉得哇哦，就彼得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之后耶稣去问他们，对不对？我是谁？彼得说的那句话大家总知道吧？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彼得对耶稣他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对不对？正是因为如此，耶稣对他是赞赏有加，对彼得非常的肯定。他说：“好，你说我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今天我告诉你，你是彼得，因为彼得这个名字主给他的，对不对？磐石，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耶稣对着彼得讲，你想想看，耶稣就直接把教会说要托付给彼得，还跟他说：“我给你天国的钥匙，你在地上要捆绑呢，在天上要捆绑。”什么意思？主亲自当着众人把权柄给了彼得，哇！彼得这个率真的性格非常受盟主的喜爱，但是对不对？也是他这个率直，也是因为他讲话啊，想的很少，非常多冒昧的话，常常被主责备，挨骂也非常的多，对不对？当时主出来对他的门徒来预言，说我要受很多的苦。我要钉十字架，然后我三天要复活。彼得，这是主讲的预言。彼得已经知道他是主了，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知道他是弥赛亚，是救主了。救主讲出一个预言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他跑去跟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天啊，神刚刚讲的预言，他要 override 神的预言，对不对？我预言这个是绝对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马上就告诉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你是我的绊脚石。为什么？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彼得就是这样一个让人耶稣对不对又爱又讨厌的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彼得耶稣要说彼得是撒旦的？当我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有点点思考啊，因为彼得他跟主的关系非常的亲近。魔鬼撒旦要利用这种亲近的关系，对不对？他其实是要去试探主耶稣，试探主耶稣干什么？他去阻拦神的工作。这对我们是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们。彼得刚刚被表扬，然后就被责备，对不对？让我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都要像基督一样的警醒。特别是这个末后的时代，充满了试探，充满了引诱和诱惑，对不对？有可能神刚刚给我们一个祝福，然后我们照举个例好，我们照这个事故，可能我们刚刚成真了一件事情，对不对？魔鬼撒旦他马上就来了，他会让这件事情马上成为一个试探，让我们骄傲起来，会荣耀给自己，我们马上就跌倒。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我们时刻时刻 但这个末后的时代都要像主一样的惊喜。那么彼得作为这个耶稣所喜爱的门徒之一，他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见证神，见证主的神迹，经历主的神迹也是最多的，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慕的，因为我们都想见证神。昨天我跟小何一起祷告的时候，小何问我一个问题：爸爸，为什么我怎么老是听不见主耶稣跟我讲话呢？我就开始问他，我说那你每天祷告干什么，对不对？他说我每天祷告，我一害怕我就祷告，祷告我就真的不害怕了。我告诉你，你真的不害怕的那一刻，可能神就已经在以他的方式跟你讲话。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要去想去经历神，对不对？你看彼得，我都刚才讲了，他们登山面上，你想如果有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就见证了神那么大的荣耀。耶稣还让彼得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想，让彼得去钓鱼，对不对？钓个鱼里边拿一块钱去交出，这些都是神迹。好，你们看起来觉得很好玩，对不对？但这些都是神迹经历的，对不对？然后彼得除了经历神迹，去看耶稣去医病赶鬼等等，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是亲自的，很多次的盟主直接的教导和建造，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被喂养，需要被牧养。那主耶稣是亲自去建造彼得。比如说，耶稣去上去钉十字架之前，逾越节，对不对？吃完饭以后，他们耶稣给门徒洗脚，对不对？彼得第一反应是什么？彼得第一反应说：“主啊，你怎能洗我的脚呢？永远不可洗我的脚。”然后耶稣就跟他讲：“如果我不给你洗脚，你就与我遮五分。”可爱的彼得讲了一句话：“什么？哦，你不仅洗我的脚，那把我头啊什么全都洗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开始教导他，因为那时候彼得不明白这个洗脚的意义是什么。主就告诉他，你看我，你知道我是神，我都来给你们洗脚，你们难道彼此不应该彼此洗脚吗？所以我相信主的这些教导在彼得心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对不对？当然了，我们讲了那么多好的，彼得的软弱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对不对？当耶稣去科西玛里面祷告的时候，带上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个，他在那警醒祷告耶稣，他心中甚是苦涩。基督的祷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神，如果你愿意把这个杯拿去，他的汗就像血点一样往地上滴的时候，彼得在干什么？弟兄姐妹们，彼得在打瞌睡，对不对？他没有办法跟主一样非常的警醒去祷告，主非常的伤心。彼得还是，我一看到彼得的缺点，我就想到我的缺点，干什么？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对不对？当那些兵丁拿到把耶稣抓起来的时候，彼得拔出刀来削到那些兵丁的耳朵，主耶稣出去前说：“收刀勿鞘吧。”他才停下来。就彼得是个非常有血气、非常冲动的人，弟兄姐妹们，对不对？那么我想，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软弱，都不是他属灵最大的低谷。他属灵最大的低谷是什么？他三次公开蒙主，我们讲了很多次，对不对？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觉得他是最爱神的人，但是到真正的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如何如何的软弱。他三次不认主，他不认主以后，他并不是觉得我软弱了就算了，他自己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彼得有一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和忘记，彼得干什么？他难过的痛苦，他难过的痛苦，但也就是因着他的难过，因着他的痛悔，因着他的不认主，因着他人生最大最大的失败，他觉得自己属灵的最低谷。主复活以后，对不对？就亲自去找他，就主就彻底去翻转他的生命。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失败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当我们去痛悔回转神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被神得着被翻转的时候。所以后来当他的生命，主去问他你爱不爱我的时候，他被主重新呼召了，他的生命翻转，主把教会也托付给他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在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后，这个彼得平时也没什么文化，讲的话也非常的突兀，对不对？虽然他说了很多真理，但是他怎么去讲道呢？但是圣灵给了他能力，他放胆去传讲的时候，很多人就因着彼得的讲道就信主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的彼得跟在福音书里面的西门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虽然啊，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应该是，对不对？还讲到了彼得的软弱是因为在安提阿教会那里给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好像是假冒伪善，但是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以后所出现的彼得， 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想想看，当时彼得是一个血气很重靠自己的，他之后他已经完完全全他转向了神。彼得突然就感觉彼得这个人为什么就多了很多的很多的怜悯，对不对？怜悯之心对众人，为什么多了很多的柔和谦卑？为什么多了很多的耐心？彼得是一个有妻子的人，弟兄姐妹们，大家知道吗？然后新约记载，这个耶稣去医治他的这个岳母，对不对？热病，对吧？岳母。据说啊，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但据很多历史资料记载，彼得当时殉道的时候呢，他的妻子是跟他一起殉道的 ，OK， 一起被钉十字架的他妻子，而且呢，他妻子呢是比他先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看着他的妻子被钉十字架的 ，OK， 大家想一想，当时主耶稣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的反应，他干什么？他冲在最前面，他去 fight， 对不对？他去阻拦，但是当他自己要被钉十字架，当他妻子在他面前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知道彼得干了什么事情吗？他有没有去闹？有没有去跟他妻子让他去 fight？ 没有，他不停的去鼓励他的妻子，不停的去兼顾他的妻子。他说一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我今天希望大家都记住彼得跟他妻子说的这句话。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记得主耶稣，记得主耶稣 ，Remember the Lord。他就跟他妻子 ，OK。所以后来他的妻子就殉道了，彼得自己也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大家这个故事都听过，他倒钉十字架，他说我怎么配得主的荣耀，要钉十字架，把我倒钉十字架，让他殉道。彼得的一生，我们可以去看，从跟随主耶稣被蒙召开始跟随主耶稣，我们看到他身上很多很多很多的缺点，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亲自神亲自来改变他，亲自来兼顾彼得的软弱。对不对？当彼得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失败的时候，当他又回去打鱼的时候，神又再次去呼召他，神要接纳他，呼召他，接纳他。在彼得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完完全全被神翻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吗？因为在他那一刻，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去想到这些事情啊，我想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他的生命啊，是达到了这个荣耀的顶峰，不是他的荣耀，我告诉你，不是他的荣耀，这是神的荣耀。OK， 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神的荣光就被显现出来。我有时候常常在想，我们基督徒是很软弱，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彼得一样，被神去改变，被神去翻转。当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生命的状态是一种最荣耀神的状态的时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的心志？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弟兄姐妹们，我再次告诉大家，神的道是活的。你知道上个主日我回家，今天做个小的见证，我很沮丧，我跟很多弟兄讲过，非常非常的沮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上个星期。上周周日的时候，我们执事会弟兄开会讨论关于教会服事的事情，对不对？也是关于教会服事的事情。今天晚一点，君临弟兄同工会和大家有些沟通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脾气是一个非常急躁、非常急躁、没有耐心的人，可能就跟彼得一样，可能还不如彼得。我就对跟这些弟兄啊，就有些争执，我就冲着那个弟兄开始吼，像嗓门大。然后后来弟兄把我按来，后来我真的情绪也不好了，说了很多很多带情绪、很有曲气的话，对不对？说好听一点呢，都是为了教会的服事；说好听点，都是为了教会的服事。但我回去很清楚，我知道这个就是我的血气，这个就是我的软弱。我不仅仅，我跟你说，不仅仅是得罪了这个弟兄，我更亏欠了神。所以我回去啊，上周日特别特别的沮丧，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特别特别的沮丧，每次我说好不急不急，能不能让神改变你不要急，他都控制不住，一直行善有得，我行不行得出来有不得，弟兄姐妹们，然后回去就很难过，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对不对？亏欠神，然后我因为要准备这个彼得前书，我就耽误补习，然后静不下来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彼得前书一遍又一遍的读，一遍又一遍的读， 对不对？神就用他自己的话来责备我。给大家看两句话，就在我心中的话啊，这是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三章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人若爱生命 ，OK， 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改。”哇，神的话是重的，击打到我心中。第四章他讲什么？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对错在教会中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要翻白眼，不要翻白眼。他说，看到彼得前书这两句话的反复读，反复读，你知道是，我就越看越扎心，对不对？我就越看越扎心。我现在准备讲到，我就越准备越难过，我的内心就越准备越受责备。弟兄姐妹们，我就感觉我的生命为什么那么的脆弱？我觉得我自己很爱主，但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弟兄小龙同心组的弟兄所讲的，对不对？想的东西都是好的，为什么行出来那么的难？行出来那么的难？我告诉大家，有时候服侍是很让人灰心的，弟兄姐妹们，是很让人灰心的。但是神借着彼得的例子，他虽然责备了我，他虽然劝诫了我，他更来安慰我。我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想起了彼得所经历的，神就问我，文哥，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回答我。我祷告跟神说，主，我爱你，你是知道的，对吧？我为了教会，我爱你，我爱你。OK， 神就安慰我，他就让我刚才分享的这些，就是神让我看到的彼得生命的翻转。当我自己都觉得我很讨厌我自己的时候，神去接纳我，神去接纳我，神去安慰我。所以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吗？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是有治愈的，神的话是有大能的。这些圣徒上边所经历的东西，是神可以借着他的话来影响和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要去读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要去亲近神？如果你没有这个一个跟神的 interaction， 你很难被神的话语所得着。好，我们回到这个，最后回到这个彼得前书哈。讲完这个作者彼得，我想看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对吧？还有点时间，看一下这个背景。我想说，每一次我们开始查考一卷新约书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作者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把它搞得非常清楚，对不对？到底是彼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了这个彼得前书？他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搞得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同时呢，我觉得啊，我们读圣经，我们千万不要去读死书，对不对？把它当成一本历史书来读 ，OK？ 因为我都讲了嘛，神的话是活的，圣经是神他自己借着这些作者，把神他自己对历代圣徒要讲的话记载下来，大家明白吗？所以不仅仅彼得前书，彼得写给当时的圣徒，对不对？不管是犹太人信徒还是外邦人信徒。他也是写给我们的，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讲话，弟兄姐妹们。因此，我们去思考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思想，我们身处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光景，神的话怎么才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才可以把它活出来？我要告诉大家，圣经是神，无误无缺，什么意思？圣经不会有错误，圣经不会有亏缺，不会有缺乏，它是神的启示。大家一定要避免一种说法，对不对？就是说圣经好像这里讲的有点不对哦，或者说圣经这个地方放到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的时代好像就不实用了。我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错误和危险的想法。同时呢，我希望大家，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肤浅到好像我们只能断章取义，对不对？把某些经文从上下文中抠出来，按照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理解和领悟，然后就来鼓励我们自己。我告诉你，那个不是圣经讲的话，那个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讲的话。记不记得我去年我分享的耶利米书，大家还记得吗？那句经文还有没有？还有几个人都记得？可以读出来吗？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让你们末后有指望。当我们这句经文我们朗朗上口，当我们知道这个经文背景的时候，是耶和华跟那些即将要在外邦被放逐70年的犹大人所讲的话的时候， 你对这句经文的领悟和感受会截然不同的。你不会肤浅的就去认为神是说你是赐福的神，给平安的神，我们基督徒就没有任何的苦难，我们基督徒就没有任何艰难的环境，对不对？我们只求岁月静好就好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当你知道神讲这句话是要去激励那些犹太人、犹大人、支派人，对不对？告诉他们，你们在末后要干什么，要有指望的时候，这句经文会变得更 powerful。所以我就真的是很想提醒大家，对不对？我们去讲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脱离这个背景，明白吗？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不要这样讲，对吧？不要断章取义。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之后会分享的。彼得告诉这些圣徒要干什么？你们要去行善，说你们要行善，然后呢，你们行善还要受苦，然后你们还觉得这个是有福的。你如果不理解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他的背景，你这句话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你知道吗？当时彼得写出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是受了空前大的迫害，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对不对？有很多人殉道，彼得自己也是那时候殉道的，他去勉励这些信徒，告诉他们，对不对？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你仍然要去效法基督一样去行善，而且你们不要因为这些逼迫而困扰。你们要知道，你这样受苦为主、为义受逼迫，你们是有福的。你如果不了解这些，我们只是看成长，我们要去行善，行善呢，可能有时被打击，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是有福的。你没有办法有这种很震撼的感觉，神的神的话没有办法进到我们中间。再举个例，举个例开始，我们小这个同心小组开始查提摩太前后书经典，对不对？提摩太前后书，保罗写的，他写给这个提摩太，他写，你们知道这个是提摩太前后书，跟对你讲的，对不对？背景是什么？保罗写完这个提摩太后书就殉道了 ，OK？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最后对提摩太的叮嘱是什么？我知道那个居民有没有注意啊？他对提摩太叮嘱什么？持守正道，持守正道，对不对？持守正道。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叮嘱是持守正道，一个写了新约圣经那么多的一个圣徒，对不对？可见保罗知道，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纯正的真理，对纯正真理的持守，对全备福音的理解和传讲，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每个人，不是你们，我也一样，当我们是知道这些背景以后，我们再去理解神的话，我们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会把圣经当成一个语文课本一样咬文嚼字、肤浅的学一学，弟兄姐妹，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小组在查经，我们还有弟兄，我们包括我们主日站在这里讲道，我们怎么才可以传讲出神的话，可以讲出神的道？我听到一个牧师的分享，对我非常有帮助，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怎么去领受神的话？他说第一，我们要客观的领受，客观的领受。OK， 这样的话呢，对吧？我们要客观领受。第二是什么？领受完了神的道以后，客观领受，意思就是不带任何的偏见情绪去领受。我们要主观的去经历，去经历。当我们主观的去经历了神的话以后，我们再客观的把神的话传讲出来，分享出来。这就是这位牧师一直去牧养他的教会，他的原则。OK， 什么意思？对我们圣经要一个正面。正确、全面、深刻的了解，对不对？不要加我们主观的意思进去。我们常常教会讲啊，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神是公义的，但是神也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心愿旨意是让我们要活出那个真正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生命，对不对？我们讲爱也是不能够只去讲爱，忽略神也是被审判的神。神对恶的憎，对罪的憎恶，我告诉你到什么程度，一点余地都没有，弟兄姐妹们，一点余地都没有。OK， 我们不要去带主观的情绪。讲完以后，对不对？我们当我们去客观的去领悟了以后，对不对？我们第二点是什么？我们要主观的去经历神的道。神的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生命中间来？弟兄姐妹们，不是读一读、看一看就完了。什么叫做生命中间那种扎心的感觉？今天我问大家里面多少次这种扎心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一样的经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一样，我告诉你们，神的道、真理是一样的，对不对？当我们去领受了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跟神没有一个这种真实的互动，没有这个 interaction， 我今天告诉大家，神的道没有办法在你身上这种大能、这种有生命的大的能力都没有办法去显现出来。弟兄姐妹知道吗？interaction 去经历神，去经历神，因为也就是因为我们客观的去领受了全备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去经历神的时候，对不对？无论是跟我分享，当我们去挣扎，当我们去跌倒，当我们去软弱，当我自己都自暴自弃的时候，神才可以借着他的真理来勉励我们，才会来责备我们，才会来医治我们，才会来释放我们。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今天想说的一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只是知识上面去学习了很多神的知识，我们没有一个跟神很真实的经历，我可以告诉大家，神的道，对不对？神的道是很难被活出来、被讲出来的。同时，对不对？同时，如果我们只是去主观的去做好、去想，对真理没有一个清楚、客观、全面的认识，我告诉你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神的道很清楚的讲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们想一想，什么是全面的福音？我怎么去讲，对不对？当我们去客观领受以后，我们生命去经历了神，我们讲出来的东西才是一个真实的、有能力的。神就借着我们每一个被他所成全的人，把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器皿，承载神他自己的道，对不对？那就是一个生命的道。如果我们自己生命都是死的，我们怎么可能讲出活的道来呢？弟兄姐妹们，所以经常其实听我们的分享，包括自己在想，对一段圣经的领悟，我自己都可以看出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好不好。好，最后很快啊，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彼得前书，他写成主后64-65年左右哈，那个时候我讲了，就是基督徒受很大的逼迫，当时罗马有一个王，大家记住这个王很恶，非常凶残，叫尼禄嘛，这种坏人你记得很清楚哈，他概念是他对基督徒很大的迫害，当时这个是历史啊，这个是就不用，是真实发生的，在罗马64年的时候，就是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发生了一场大火，那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把罗马都烧了，你知道为什么烧的大火吗？历史学家记载，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尼禄王自己放的火。这个人有个怪癖，他喜欢干，喜欢修东西，他喜欢建造，对不对？他重建罗马，他干点什么事情，让罗马烧平了。烧平大家都知道，哇，群情怨愤，要去找这个王算账。这个王啊，当时就干什么？他想了一个非常极其恶的主意，就把所有的责任嫁祸给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福音传到了罗马，有很多的信徒。这个王就觉得自己是个很大的威胁，他就开始去栽赃陷害，就说了很多污蔑基督徒的话 ，OK， 然后基督徒就受到了空前的排挤、排斥和破坏，到什么程度？很多基督徒在那时殉道，这个尼禄王把基督徒扔到这个罗马竞技场去跟那种猛兽两个争斗，基督徒就这样被撕裂死掉了 ，OK， 更有名的是查很有意思，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叫做 Nero's Torch， 对不对？叫做尼禄王的火把，很有名，他把基督徒拴在这个干柴一样捆在那里。柴火，对不对？在他园中点燃当一个火把，都非常非常残暴。就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来，对不对？彼得也是在那个时候殉道的，对不对？他写这封书信，他的主题就非常非常清楚。这是我最开始第一个 slide 讲的，是不是？就讲到我们在苦难中要有这荣耀的盼望。所以彼得就写下了这封书信，对不对？他要去勉励、去安慰当时那些受到极大迫害的逼迫的基督徒。这是为什么，也是我为什么要开始跟大家讲要分享这个彼得前书最初的原因。因为我讲过很多次，我们看到现在的光景，这个世界的道德败坏，我们看到这个普世价值观，对不对？已经沦落到一种让人发指的地步， OK， 我们看普世教会，看我们教会好了，对不对？我们大家对神话语的轻视，我们对传福音根本没有渴望。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一年传了多少福音，对不对？我们自己首先生命的光景都不好，我们怎么传福音？再看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多么的软弱呀， 我们对神有这样的渴慕吗？我们主日讲到上面讲，下边拿着手机在看微信买东西，对不对？随处可见。我想到这样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和担忧，我心里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苦。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这种非人口里的迫害，但是我们属灵里面属灵光中的迫害，我们的苦难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就想起来分享这个彼得前书，对不对？所以彼得前书它不仅仅是讲大道理 ，OK， 你们要盼望，要怎么讲？彼得还告诉了我们，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明白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是基督的儿女，我们有了这份救恩以后，我们更要去效法基督，在各种行为，在各种行为上面都要行出基督的榜样来。彼得前书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时刻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起彼得对他妻子讲的那句话，我们来激励彼此。Remember the Lord， 我们记住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召会的心意是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是什么？主要怎么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主要怎么来建造我们个人？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真的，我看着彼得写给当时圣徒的话，一句一句来激励我，对不对？一句一句来激励我。我也盼望，盼望，真的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我们环境如何，无论我们有多么的困难，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对？神把我们看为何等的宝贵，我们身上有那极厚重的厚重的恩典，我们应该是有盼望的，是有活泼的盼望的，彼得讲是有荣耀的盼望的，我们身上应该是活得出一个见证的，因为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要去效法基督的。所以讲了这么多，对不对？我盼望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吧，就是我们看保罗写书信，信心，对不对？因信称义，是一个信的，讲信心的一个圣徒。约翰一二三书讲爱，是一个讲爱的圣徒。彼得这里讲什么？是讲望，是有盼望的圣徒。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光景如何，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挣扎，不管我们彼此觉得有多么的受伤害，不管我们对教会有多么的担忧，不管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担忧，你不要记得，哦，不要忘记，要记得，我们是有那复活的、永恒的、荣耀的盼望的，弟兄姐妹们，好不好？我们归荣耀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使徒彼得，他那美好的见证，你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神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就被你所拣选。我们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进入到基督的荣耀里面，是被你成全，是可以得胜的，是你看为宝贵的儿女。所以主耶稣啊，就盼望在我们教会也好，世界也好，很艰难的岁月，你的道圣灵就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前行。就如这个彼得前书他写给圣徒所讲的一样，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离恶心善，我们追求和睦，对不对？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主里能够真实的彼此合一，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儿女都可以有那得胜的生命。主，我们也知道我们是非常的软弱，我们也非常的挣扎，但是神，你告诉我们，你都不放弃我们，你都那么的爱我们，你都时时刻刻在激励我们，我们为什么呢要去失望，要去气馁，要去伤心呢？你告诉我们，四面受敌，我们都不会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我们也不致失去那盼望。我们就希望神在我们教会中间，也许这段很艰难的岁月，你的话语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可以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不要老是去看我们身上的弱点，我们彼此的弱点，那我们就抬头仰望神，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来做我们的荣耀，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主，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去归荣耀给神，都是去荣耀主耶稣。你就来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的主日学还有这个同工会，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回到主里面，回到主里面，我们一起真的是被神你来建造。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靠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